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11月7号到11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学法心得，发正念。发正念是三件事之一，但在具体的时间分配上，除了四个整点，其他时间用于发正念的就没保障了。随着修炼进程的推进，我发现神通运用的妙处。神可以做别人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神通威力不可忽视。最近中共十八大所聚集邪恶的末日恐惧，在人间体现的是封天封地封网络，我破网也出现困难，状态好破网就顺利，状态稍微一松懈破网就受阻，有时文章都发不出去。虽然每次发正念都捎带着清理邪恶的封网迫害，但还是很被动，时常为网络问题头痛，而且长期的被人为的因素干扰，不是神的状态。我悟到不只是正念不足的问题，有法理不清的部分，中共是恨不得把一切正义的力量都打压下去。在人中可以逞凶一时，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封不住的，充其量不过封住了自己仅存的良心善念，堵住了得救的希望，这也是我们要突破的。归正这一切不正的思想行为是我们的使命，所以不能先承认迫害后再去正念清除，这样首先把自己的位置摆低了，人的观念不去，神通法力就会受阻。例如发正念中清除邪恶的封网迫害，就是先承认了封网，再去用正念破网，把假象变为事实，那不是上了邪恶的当，给自己弄个假想敌去打，消耗我们的时间精力，还不能根除。我们连旧势力存在的本身都不能承认，更不能承认旧势力参与正法的事，承认了就等于允许他的参与了。大法弟子是未来新宇宙的王，要救度自己众生，当然是自己说了算，怎么能叫旧势力掺和进来呢？常人是要翻越心中那道不信神的墙才能明白真相，我们心中只有法没有墙，师父叫做的事我们就能做主说了算，不存在封这封那的概念，只有我要履行的责任。于是就更正为清除网络媒体中一切残留的邪恶因素，叫我们正法的网络媒体畅通无阻，让更多的众生看到真相。法理清晰了，一切阻力遁形，点软件时没有那种等待中的期望，不再期待网页快点弹出来，晚几秒就开始担忧，担心打不开耽误我要做的事，而是平静的不动任何念，结果软件畅通无阻，网速出奇的好，破除了封网的观念，就不存在封网这个事实了。由此我悟到鸽子和无界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的法器，也是整体的心得交流平台，智慧的结晶，全世界的信息都在这里交汇贯通，是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正法的进程，融入自己智慧正法的法器。我们在看时就是加持法器，要想运用好整体的法器正法，就应该和法器合二为一，将自身的能量场与法器贯通，打通覆盖面内的一切神脉，与法器形成正的循环，将不正的因素过滤掉，启动众生的法源，通过各种渠道看到真相，融入到法中来。这是师尊给我们修炼的机制，早就下好了，威力无穷， 就等着悟到这一层才能运用好。所以我重新审视了正念时发出的愿望，比如帮毕业中的同修是清除干扰破坏同修身体正念的一切邪恶因素，更正为清除同修体内一切旧势力的因素，启动师父所下的正法机制，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看了师父的心经文，保持清醒，对发正念有了更深沉的认识。要想叫神通打出去，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清除邪恶，首先法理上要无所遗漏，才能涵盖所有宇宙，拔掉共产邪灵的根。我家族几代人都在国企工作，深知贪污腐败已在这个邪恶的体制内形成恶性循环，想生存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因怜悯邪恶政权中的人，一直很期盼神运尽快来到大陆巡演，好全面无漏地解救众生。内心深处希望中共体制内的人能给自己留一线生机，在解体前看到神运，这样能救下更多的人。看了师父心经文才明白，怜悯之心救不了人，反倒给邪恶生存空间。这个邪党多存在一天，罪恶就会延续一天，众生就会多一份难度，只有年根拔掉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不管表面上中共换什么说辞，哪怕是迫不得已允许神运来巡演，其目的都是为了延续邪恶政权，绝不会为百姓改变其本质，只是换一副嘴脸作恶而已。更具迷惑性的谎言会使人不能真正得救，理智清醒地认清它的本质，才能真正救了人。正念调整后，精神满满的，晚上发完12点的正念却不能入睡，躺了半天一点困意都没有，就想既然睡不着就被罚，因为还没送暖气，夜间比较冷，就在被窝里被，打算一有困意放下就睡，毕竟明天还要上班。但是越背越精神，就想顺其自然看自己有多大精神，一直到晨练完都很精神，而且长期以来练进攻打盹的问题也不存在了，上班跟平时一样没有不适的感觉。中午稍微有点困意，一发正念又精神了，此时才深刻体会到师尊说过练功是最好的休息。原来背法发正念都能代替睡眠，保持清醒就能神满而不思睡了。晚上又是如此，但因凌晨时太冷，还是睡了一小会儿。上班时同事告诉我610来过了，叫领导给挡回去，不许见我。我告诉他中共的恐惧可以理解，他把灭亡中的恐惧感强加给了每个人，现在所有人都被感受到他衰落的草木皆兵了。他的灭亡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了，而是已在过程中了。如此精神分裂的表现，就是我们讲的真相显现出来了，此时不退更待何时。细想一下，是师父的心经文发表出来震慑了邪恶，他们更感到恐惧，才表现更分裂，明知来了就碰钉子，还是自讨没趣。不过从看了心经文，我就不用睡觉了，睡眠时间也为我所用，等于助师正法的能力加倍了。可见师父讲法的同时把能力都给我们打开了，正法进程已经推到最表面，我把最表面的遗漏归正了，就已经在神的路上了。我们身体所带的修炼机制跟正法进程是同步的，与世间的天象变化也是对应的，正邪大战已经到了收场的时候了。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尽快把自己修到位，才是最关键的。
学习保持清醒经文的初步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是1月7日， 从明慧网上读到师父发表的保持清醒的新经文，感到恰如一场及时雨，滋润了弟子心田，熄灭了我在近阶段对中共十八大和某些中共当权者抱有的幻想与希望之火，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清醒认识，使我感到必须在剩下不多的短时间里抓紧救人，弥补自己在13年注视正法中所欠下的不足与过错，所以我很快就把这篇经文背下来了。今年以来，由于正法形势的迫近，中共内部血债派面临被清算，使之邪党内部的权力争斗与较量愈演愈烈，这都或多或少地牵动着大法弟子的挂心与执着，我也没有例外。每天看明慧网，也总要浏览和下载一些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虽说不是很执着，但总是心没有放得很彻底。这还都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有一部分学员由于看到了互联网上那些中共权斗的一些消息，也随着那些人的观念去了，心里头也在邪党政权中分出了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了。大多都在指望着那些好人能来给大法和大法弟子平反昭雪，完全忘掉了自己身为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身份，那不等于落到常人层次上去了吗？今天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我意识到目前同修中对中共邪党和这次十八大抱有幻想与希望的人数还不少，这是一个强烈的执着，必须去掉，不然我们又会犯早些年中对中共十六大的结果的执着那样的错误，给师父的正法进程添置障碍。前不久我看到我们地区一份针对中共十八大发正念的通知，写得还是很清醒的，在中共肆意迫害法轮功的13年里，中共独裁政权毁坏了多少巨大的宇宙穷体和无量无际的宇宙众生，这个恶党邪政犯下了永不可饶恕的恶贯满穹宇的巨大罪业，大法弟子不要对中共当权者存有任何幻想与希望。这就是说，不管中共开多少次大会，修改多少次党章，改选什么样的领导人或者当权者，这个邪党吃人、杀人和害人的邪恶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就像那个毒药永远是有毒的，豺狼永远是残暴凶恶的，此乃其本性之所然。所以大法弟子对这个中共恶党的杀人本质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全面认识，不要被出现的任何形式的变化所迷惑，中共的嗜血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一个世纪中这个邪党共计杀害了全世界几亿人，保持清醒。所以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清醒，不要对这只恶魔抱有任何幻想与希望，更不要被他招数的不断变换所迷惑。今年2月6日，师父发表了讲真相的根本目的经文，告诉我们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大法弟子都知道我们的使命就是来救人的，救人中就必须把这个邪党杀人害人的本质讲清楚，这才能从根本上救了人。怎样才能把这个邪党的本质向世人讲清楚呢？九评发表整整8年了，有的学员至今还没认真地看过一遍，也没有那个胆子去向世人发放这本书，有的连一本九评都没发过，而只是热衷于发放那些用整串珍珠做成的工艺造价太高的护身符，也不向人家讲真相，即使讲也只是简单一句话，送你一个护身符保平安。他对邪党的本性也不认识，你也没给人家讲，那能保了平安吗？那不是救人啊，那是利用大法资源给常人发福利呢，那人家能不要吗？ 修炼与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保持清醒。现在我们完成这个使命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紧迫了。让我们学好师父的新经文，保持清醒，保持清醒，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邪党自身的改良和变化上，也不要依赖于某些个执政者的恩赐上。环境的宽松与变好是伟大师尊正法的必然结果，是大法弟子用自己艰苦的努力，有的是用生命开创出来的，是天象的大变带来的，不是中共的变好带来的。继续做好我们目前应该做好的一切，抓紧弥补个人修炼上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中的不足与过失。
一声震耳的惊雷，师尊的新经文保持清醒，有如一声震耳的惊雷，使我从昏昏迷迷中清醒。近一段时间的修炼，自觉状态不太对劲，三件事虽然在做，但心里没劲，没精打采的，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盼。盼什么呢？盼邪党十八大快点召开，新人执政，将江州等迫害大法修炼人的血债帮一网打尽，还国人一个朗朗乾坤。盼快点恢复迫害前的修炼环境，让大法修炼天经地义，堂堂正正。盼恩师快快从海外归来，以解弟子20年思念之苦，感恩之情。明知这都是种种执着，种种人心，但总是驱不去，除不尽，心里很苦。师尊慈悲，知道弟子的难和苦，及时发表了新经文，拨开了我眼前的迷雾。师父在新经文中说，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只要邪党还存在，他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反复奉读师尊的新经文，句句入心，似醍醐灌顶，心里一下子变得清朗空明，蒙蒙迷雾一扫而空，顿觉前知对邪党种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幻想是多么天真可笑和愚昧。常人尚知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修炼多年的我怎会对嗜血成性的邪党心存幻想呢？惭愧呀。这说明我平时学法不深，修炼不扎实，往往容易在重大问题和关键时刻犯迷糊，教训要深刻汲取。幸得师尊慈悲指正，棒喝，才使弟子及时醒悟归正，再次叩谢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提高心性，整体配合营救同修不难。一段时间以来，经常看到大陆一些地区有同修被绑架的消息，甚至绑架人数比较多，其中有部分同修被劳教或判刑，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本地区也先后有同修被迫害，但是最终都成功营救了出来，在此写出营救的细节及修炼心得，诚望对同修们有借鉴之用，不当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也请营救工作展开的好的地区的同修写出心得进行交流。一，各尽其能做好自己能做之事。协调人提出要营救某同修后，大致的说一下分工情况，然后知道此事的同修不管有没有分工，都尽自己的所能配合营救。能上网的，收集恶人信息的，写揭露文章的，记真相信的，发放粘贴揭露迫害的真相材料的，发采信的，发正念的， 谁能做什么，不用协调人再具体指派，主动出来承担自己能做的事情，默默圆融整体。二，发好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发正念真的是很关键，把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掉了，这个空间的同修自然就闯出来了。发正念切忌谈论指责被迫害同修的不足，甚至是在思想中不断的想同修的不足，一旦在头脑中不断的翻同修的不足，马上在正念中清除解体这种怨恨指责的思想物质。发正念最好部分同修组成小组发，不用太多，不上班有时间的同修两三个，最多时我们也没有超过十个，其他没有时间的同修晚上找时间整点发，小整体与大整体相互配合，尤其是小整体拿出几天时间来每一个整点发正念，发挥的作用会非常大。有一次营救同修，我们就是十几个同修分了两个小组集中发了四天的时间，被绑架的同修就闯出来了。发正念要用心，有一次营救同修，两个同修组成了发正念小组，发了一天的时间，每个整点都发，最短发20分钟，最长每个整点发到40分钟的长度。三，及时把迫害信息发到明慧网，信息尽量全，尤其是恶警恶人信息，有的时候确实收集不到太多的信息，也不妨碍营救。记得本地有一次营救同修时，确实收集不到恶人信息，只是大概的把某个派出所参与迫害，某个公安局是其上级单位，610主管是谁发到了明慧，没有收集到任何电话，但是发正念与要人不放松，照样把同修营救了出来。四，探视要人，家属同意就陪同家属一起探视同修，家属不同意就同修们去探视被关押的同修，真的是可以增添被关押同修的正念的。要人最好是家属要人，同修陪同，到610要人，到公安局要人，可以给有关人员进一步讲清真相。迫害同修610始终是最终黑手。五，曝光邪恶，讲清真相，揭露迫害。曝光邪恶除了在明慧网曝光外，一定做好本地的曝光工作，在参与迫害者的住址及其周围大量散发张贴揭露迫害的真相材料，向参与迫害者本人寄信及其亲友同事领导寄信，效果很好。发彩信曝光邪恶揭露迫害，本地区收集了政府工作人员及企业老总的手机号，总计几千个，向这些特定人群发彩信，效果特别好。以上工作做好了，做扎实了，营救同修出来一点就不难了。甚至有两次被迫害的同修正念不足，心性不稳，也照样营救了出来。六，同修被营救出来后向内找，学法修心，提高心性。同修被营救出来后，根据情况需要交流的进行交流，如果单纯交流不能解决问题，就给同修安排集体学法的环境，使其在法上提高上来。如有一同修，我们发现新经文学得少，交流起来的作用不大，就安排同修与他一起学新经文。一段时间后，此同修改观很大，交流时一定要慈悲，不要抱着指责与耍滑头的心理。参与营救同修也注意不生人心，有的同修因为参与几次营救工作，生出了欢喜自大等人心，我们就及时给其指出，让其明白营救成功是因为我们做好了自己应该做的，修好了自己应该修的，师父才给推到这一步的。也就是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修好了，师父才把神奇展现给我们的，千万不可自大，避免了同修人心膨胀，及时修去人心。七，向内找是消除间隔与干扰最好办法。营救过程中，邪恶生命会干扰，他们使用的办法就是挑动人心，妄图在同修中形成间隔。 比如在营救同修时，有同修指责我有色心，否则不会如此用心地营救一个异性同修。我当时确实动了一点气，但是马上抓住这颗人心，清理掉，不指责也不埋怨同修，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结果指责我的同修竭尽所能地配合整体，参与到营救工作中来，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一开始不想写此文，因为营救同修不同地区肯定有不同的做法，文章不一定有借鉴作用，但是后来想想，在营救工作的过程中，修心提高是具有共性的，所以还是写了出来。附带一提，长期处于病业甚至是严重病业假象的同修，也是被迫害的同修，只不过是迫害的方式不同。营救这些同修需要做好发正念，几天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甚至是拖了几年的病业，摆脱病业假象后，再与其交流切磋，或者是安排其学法，尽快提高上来。还有正念不在人多，有时十几个同修来做这些事情，照样可以成功营救同修。
修去懒惰。一直以来对于懒惰心思考的很少，所以认识也不足。几天前我和小宝学完法，他提醒我要找找有没有懒惰魔性。他说妈妈吃完饭后碗筷有时放在洗碗池里不及时洗，这也是懒惰。我一想的确有这种情况，而我当时并不认为是懒惰。为了抓紧时间，我放下常人的事先去学法了，认为碗筷可以晚些洗，所以就扔到水里泡着，等有时间了再洗。我仔细一想，不管有多好的理由，这也是懒惰的表现啊。大法弟子也要拘小节，注意这些小的事情，也体现着修炼者的心性呢。我想起了贾同修曾跟我说过的一件事。贾同修家非常的乱，碗筷就在饭桌上放着不收拾，家里的衣物玩具摆得满床满沙发都是，睡觉都要把床上的东西扒拉到一边才有地方铺床。他曾劝他儿子学法走入修炼，当时他儿子有些顾虑，那种表情好像在说，如果都学法，都像你们这样，只知道做资料，家里乱成这样也不收拾，有点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已经是很严重的懒惰心的表现了。而贾同修觉得自己还挺精进，抓紧时间学法和做资料。作为修炼人，处处都体现着修炼人的境界，其实那些家务活不是很累人，完全可以整理好后再去做我们该做的正实法的事情，常人也不会对我们有意见，也不会说我们自私，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嘛，要让常人感觉出大法弟子的善。我又深入地去找出一些很细微的懒惰心，做事拖拉，有时一件小事本可以马上处理，而我懒得动，所以容易往后拖延，总是事等着人，而不是人等着事，其实都是懒惰的表现。行为的懒惰，其根源是源于思想的，思想懒，不愿动脑，懒于动手，那么会不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呢？师父讲，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精进要指佛性与魔性。由此我认识到懒惰也是一种魔性的表现啊，也是修炼人该去掉的东西。
在家庭中证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连几个星期，我都在周末和先生一起去婆婆家，因为弟妹周六需要上班，家中平时照顾孩子的外婆又有事需外出，只得把孩子放在奶奶家照看，婆婆做饭，我就在家里照顾不到两岁的小孩子。那几个周末的天气很好，我在婆婆家一边哄着孩子，一边望着外面，暗暗想，这种温和晴朗的气候多适合出去讲真相啊，心里越想越是难过，很是不甘。其实自己是特别想利用周末购物时间多出去面对面和世人讲真相，推神运。这几天的时间是我特别珍视的，有时想到耽误了这些本应用于讲真相的时间，我就觉得十分遗憾。证实法的时间这么宝贵，我却在这里给家人看孩子，每每想到这里，内心就会充满了怨和不满。这个周六恰逢婆婆的生日，我和先生本来商量着请全家人到外面去吃顿饭，给婆婆庆贺一下，但平日里一贯节俭的婆婆却不同意。我便向先生提出让婆婆休息一天，我去家里做饭。提前几天我就筹划着拟定的菜谱，而且事先和先生去超市买了许多菜，准备周末的家庭生日聚餐。周六上午我很早来到了婆婆家，我一直就有这样的愿望，就是在家庭中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来规正婆媳的关系，不让婆婆总是做牛做马似的伺候着全家人，尤其是我们。看到我忙着摘菜洗菜，婆婆很高兴地说，这下好了，以后逢年过节再不用担心忙不过来了。而我边切着菜，当无意间再次看到外面晴朗的天空时，心已不再为这个半天里没能去讲真相而感到纠结。和婆婆聊聊天，了解一下老人家的心理需求，让她能真正切身地认识到大法修炼的殊胜和美好，不同样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吗？实际上我也只是炒了几个菜，把那些凉菜切好了而已，而婆婆却感到特别知足满意，一边和我有说有笑地聊着，一边给我帮忙。事后先生对我为婆婆过生日并且能下厨房做饭也很满意。晚上学完法回到家，关于圆融融家庭的问题我们畅谈了很久，好像从和他结婚之后还很少这样融洽地沟通过。他的观点是，做家务做饭也是在家中证实法，能让人们看到大法弟子与常人的不同。我想他的意思是，因为弟妹到婆家几乎是不怎么干活，相比之下我这个修大法的儿媳妇的确还是比较贤惠勤快的。回想自己以前总是把证实法做三件事看得非常重要，对于做家务虽然也知道身为女人应该多做，但却时常因为修炼状态不佳情绪不顺，做了但做得很勉强，结果是招致了先生的不满。而他的这种情绪传递给我后，我反过来习惯性的又指责他，比如埋怨他平常有时间在家上网却不干家务，所以我们之间常常因为这些琐事而吵架。这些天又学了几遍什么是大法弟子，在讲法中师尊告诫我们，你碰到的矛盾，你碰到的任何事情都在考验你的人心，你怎么做能符合修炼人，你怎么做能够配当大法弟子，那不就是修炼吗？常人能这样去做这样去想吗？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是啊，向内找实修自己是修炼的法宝。这几天踏下心来向内找时，除了争斗心妒忌心，我还看到了自己那颗不甘寂寞的浮躁的心。自己喜欢到外面去向世人讲真相或推神运，但不愿意待在家里， 比如像同修那样长时间发正念，对我来说就是一件挺痛苦的事。静心细想，自己以外出讲真相为由，实质上还是有放不下的人心的执着，有喜欢热闹的心和懒惰心等等，而这些心都是在实修中应该及时修去的。
另外空间所见只剩一根丝，正法进程在飞速地往表面空间推进着，已经越来越接近人类的表面空间了。对大法弟子来说，真的像师尊在保持清醒之中讲过的那样，修炼与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希望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神的路不再远了。一个月前另外空间所见只剩一张网，今年10月1日晚上在甲同修家里和另外几位同修交流，到了夜里11点55分，同修们开始集体发正念，时间不长，我看到另外空间出现只剩一张网，这张网正在逐步的一根丝一根丝的断掉了，最后所有的丝都不存在了。然后刚才看到的景象又重复了一遍，当最后所有的丝都不存在了的时候，出现了非常震撼的一幕，就像2012年神韵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的景象，天空中的一个大星球一边爆炸一边向地球冲过来，和2012年神韵的那个节目上面不同的就是，一边爆炸和一边冲向地球的星球非常的多，很快整个地球上面到处起火，到处一片废墟，整个地球上空黑色的浓烟滚滚，从天空看根本看不到地球的存在，只能看到一个大火球冒着黑烟在燃烧，地球上面的生命死伤无数，但是明白真相的众生都从这场灾难之中走过去了。二，现在另外空间所见只剩一根丝，11月1日夜里11点55分发正念的时候，突然看到另外空间出现了以下的一幕，看到了只剩下一根丝，突然这根丝断了，但是师尊快速地把已经断掉了丝接了起来，然后这一根丝又断了，师尊又快速地把已经断掉了丝接了起来，如此三次之后，出现和10月1日夜里发正念时候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样，总共看到了10个全球性的大灾难。灾难之后很快地球焕然一新，变得比灾难以前的地球还要漂亮美好，得救的众生都非常高兴地生活着。发正念结束之后，自己都是震撼了很长时间，告诉了一起发正念的同修，我们都认识到正法进程真的快要结束了，真的是千钧一发了啊！当时非常想写出来发给明慧网、正见网，但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反迫害的项目需要忙，所以只好放下来，等有时间再写出来，可是后来事情特别多，也是重要，就忘了此事。就在今天晚上11月7日5点55分发正念，时间不长，又看到了另外空间只剩下一根丝，反反复复断之后，师尊又反反复复接起来的景象，随后又看到了10个全球性的大灾难，于是自己抓紧时间忙完重要的事情之后，赶快写出来自己看到的景象。三，不能在那一天哭啊。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之中讲过，要清醒地认识到修炼是最最严肃的。师尊在20年讲法之中讲过，修炼的全程没走完或者修炼失败是回不去的，所以千万不要有什么心，正念很足的坦坦然然地做自己该做的。师尊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之中讲过，真的圆满的那一天，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大法弟子白日飞升，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的，圆满不了的，那一天你就坐那儿哭吧，没修好的，我看哭也来不及了。对照师尊以上讲法，我们大法弟子真的不能在那一天哭啊，千万年亿万年的等待， 就是为了今天在注释正法，看到这些另外空间的情况之后，我自己也多次向内找，为什么是我看到呢？逐步地找到自己存在着懒惰和安逸心，以及向往人类美好生活的心理等等方面不足，自己也在抓紧时间去掉它们，但是仍然不时地也会被旧势力因素利用干扰自己的注释正法项目。最近自己长时间的高密度学法之后，才渐渐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真的啊，同修们都快快精进吧。我个人悟道，正法进程结束已经迫在眉睫了，在这最后的最后的时刻，能够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够与师尊同在，我们是太幸运太幸运，抓紧时间做好注释正法的项目啊，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以上是我个人层次中看到的和个人认识，如有不对敬请指正。
修炼要做到专一。一位同修平时常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恶人绑架，正念闯关，可就是近三年多来，走路身体是歪的，学法时犯困，发正念练功的动作不规范，去年秋天还出了一次车祸，当时昏迷，头摔了个大口子，向内找他也没有找到原因。今年前些日子，这位同修身体又出现了头昏迷、手脚肿、面无血色、病液的假象。同修们知道以后，陆续去他家帮助发正念，几天以后主意识清醒，十几天后身体恢复正常。去他家发正念时得知，这位同修三年前开始戒盐，每天吃菜与家人分坐。据说戒盐是佛教中一法门中的一个要求，大家交流后认为，也许这就是这位同修两次遇到取命麻烦的主要原因，因为他参修了别的法门中的东西。其实这两次麻烦就是来取命的，要不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也许没命了。这位同修表示，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安排都不要，别的法门东西都不要，从此做菜的时候正常用盐，信师信法专修大法，使他身体直了，恢复了正常，发正念练功动作规范了，学法也不犯困了。这时他的女儿同修天目看见从他家院子里走了一个低龄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讲修炼要专一，你不管怎么去修，都不能够掺杂进去其他的东西乱修。你脑子中稍微有一个念头一出，哎呦，这句话有道理，这念头一闪，那里面的附体就会上来。真正的演化过程在另外空间极为复杂玄妙，差了一点也不行。就像精密仪器，你把其他零件加上一个，马上就坏了。你所有各个空间的身体都在发生着变化，非常玄妙的，差一点都不行的。我不是给你讲了吗？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随便的把别人的东西拿来了，往里一加，带有别的信息，就干扰了这一法门的东西，你就会走偏，而且会反映到常人社会中来，会带来常人的麻烦。是你自己要的，别人就不能管，这是个悟性问题。同修的身体由正到不正，由不正到正的过程，充分说明师父讲的修炼要专一的法千真万确，修炼确实要做到专一。事实提醒我们，一定多学法，用法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用法衡量一切，才能不受干扰。层次所限，不当之处，慈悲指正。
看神运真的受益。2012年10月9日的政见周刊上有一篇同修写的文章，动了看神运的一念就受益，对此我也深有感触，下面说一说我在发放神运光碟时发生的两件事。有一次我去医院看望一个住院的亲戚，亲戚因车祸腿部骨折了，而且还被车撞丢了一块骨头。听医生说要等亲戚好得差不多时再从他的身体上取一块骨接在伤口处，腿才能痊愈。我劝说亲戚看看神运晚会，并给他找来了一个活动电视。就这样亲戚看了多个晚上，很快他的身体奇迹般的恢复正常，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撞丢骨头的地方也完好如初，不需要从身体的其他部位取骨了。还有一次我在医院看见一位瘫痪多年的女士，这位女士的脑、胳膊、手、腿都不能动，也说不出话来。据说他去北京、沈阳等地的大医院好多次了，花了很多的钱，也没见一点好转。但是这位女士的精神很正常，病房里别人说话时，她也聚精会神地听，别人说到有趣的地方，她还跟着笑。我感觉这位女士很和善，就跟她讲真相，并劝她三退。她发出微弱的声音，同意三退。她心里很明白，可就是全身不能动。医生对她的病也束手无策。查房时，医生到别的病床前，还问一问病情，而到她的病床前，连问都不问了。我告诉她，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对任何病人都有帮助，建议他看神运晚会光碟。他突然精神起来了，眼睛睁得大大的，面带笑容。他看神运时看得很认真，精力非常集中。就这样他连续看了几个晚上，胳膊腿渐渐地能动了，腿能离开床面30公分，胳膊也能回转，能够着耳朵了。
修炼故事，难忘的两件事。事情过去虽有十几年了，有时想起还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慈悲的李洪志师父无边的法力呵护着众生与弟子，在那次大火中就不知丧失了多少无辜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与众生，给人造成多大的痛苦，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压力，真是不敢想象。那是2000年的春天，大法遭受邪党的残酷迫害，谎言铺天盖地的，人们都在传播造谣。我区大法弟子为证实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美好，证实修炼大法后身体的健康与道德的提高，联名上书。当时我心中充满了对上级领导的信任与希望，因为这是修炼人的亲身体会，而且修炼大法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领导看后一定会给一个正确的答复。谁知20天后，我区大法弟子被关进了一个20多平方米的女犯室，大法弟子修真善人，做好人，更好的人，却成了罪犯。监狱为了赚黑钱，让我们无偿的干活，装火柴，就是把散乱的火柴理顺装到火柴盒里，一麻袋一麻袋的散火柴往屋里塞，屋里塞得满满的，吃饭都坐在火柴堆上，屋里飘散着火药味，屋外走廊里也堆着火柴箱。那天下午，警察又往屋里塞一麻袋散火柴，因为铁门小，门的中间还拦着一个铁链子，进门都得弯下腰，接饭都得蹲着，为的是羞辱犯人。麻袋塞进了一半就卡在门中间了，警察急着往里送，就用脚往里踹，第二脚踹下去，只听轰的一声， 一团火带着黑烟一下窜到屋顶，眼看大火就着起来了，屋里的人乱跑乱窜，也跑不出去啊。我也跑到屋南角端了半盆早上的洗脸水，听到警察在外面乱喊着火了，神奇的是火苗却从门口往外扑，警察被烧得直喊叫。如果火向屋里着，那包包火柴就像炸药一样，瞬间一片火海，一个人也活不了，连着整个监狱都得爆炸，因为每个屋里都塞满了火柴。这时有个警察找到了塑料管，接到了很远的一个水龙头上扑灭了大火，刚才的叫喊声顿时停止了，监狱一片沉寂。一个老年竞技犯站在墙角的火柴堆上，惊魂未定，哆哆嗦嗦地说，我们没被烧死，真幸运啊，按理这大火应该往屋里烧啊。他看着一个个站在床边的大法弟子，一下像悟道似的说，哎呀，我知道了，法轮功真不一般啊，你们师父是神啊，回家我也找大法书看，我也要学。是啊，如果不是我们伟大慈悲的师尊呵护，后果可想而知。师父也救了整个监狱的人，因为每个监室里都堆满了火柴，只是有些人不悟，被邪党文化的无神论毒害了，还沾沾自喜，不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看护。监狱长吓坏了，立即叫了几辆大卡车把火柴拉走了。我们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这天监狱长穿着一件黑色邪党警服，大模大样地站在他经常讲话的地方，说话有点口吃，不连贯地说，今天放你们回家，都出来表个态，说几句骂几句，就破了你们法轮功的规矩了，算你改好了，转变了，回去我们也放心了，谁骂人谁先走。他转身指着某某，你先出来骂几句。一个女大法弟子50多岁，背上长了一个拳头大的瘤子，到处医治也不好，医生让她动手术，她因没钱就没动，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很好，他就和本村的同修学练了，不长时间就感到瘤子在缩小，练了一年多，瘤子就剩了一层皮贴在背上。在监室他让我们都看了，他虽然是农村妇女，文化不高，却很有修养，他说话慢声细语的，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被喊出来站在那里说，我的病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们师父教我们不骂人，不打人，不做坏事，重德行善。监狱长不等他讲完，不耐烦地说，走走。我说，他就这样一个个的叫去骂人，大法弟子怎能听邪党的逆天道？这就是共产邪党教育出的普教人员的素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道德都不懂，真是又可怜又可笑。党文化把中国人民领向深渊，危险之极呀。这是我多年就想写出的两件事，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在此弟子感恩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弟子一定要好好修心性，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
我的师徒恩。一，我是开着修的，一日深夜和尚转法轮，朦胧中师父伟岸的身影出现在眼前，茫茫夜空众神簇拥着师父，师父胸前透过后背插着一只硕大的长矛，面孔庄严注视前方。每当想起这一幕，我就不觉痛楚心扉，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又替我承受历史上犯下的罪孽，消除业债，去其病根，使我从一个疾病缠身的病人成为一个健康人。记得师父承受的同时，也给我胸部插入一根空心管，排出胸腔的脓血，从此经久不愈的病患得到根治。谢谢师父， 想到这些，扪心自问，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按照师父的要求走出来救度众生？更何况那是你世界的生命。走出斗室，风雨皆是，面对面解除障碍，众生得救的心结。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你会看到一双双迷茫深邃而期盼得救的双目，那是我们的责任，师父的心愿。二，有一颗救人的心，你就会有许多接触众生的契机，因为师父就在你身旁。平坦的马路上，一中年妇女自行车驮着的山药突然散落在地，我紧步跟上，把山药装好，帮她捆在自行车上，借机劝退。她明白真相后，顺理成章做了三退。她同意的话音一落，我自己腹部就剧烈疼痛，回家后久久不止。晚上打坐，师父把那一瞬间的场面再现眼前，果然妇人背后有一恶鬼，面目狰狞，对我说：你救他，你替他承受。师尊让弟子明白真相后，只觉得一阵柔和的清风拂过全身，顿觉疼痛全无，谢谢师父。柔和的清风穿越时空，扫尽寰宇阴霾。柔和的清风穿越时空，把真善忍拨向人间。我是师父的使者，穿越时空，把师父的希望生的通途告诉善良的人们。三，我曾被邪恶迫害，那是一段黑暗的时光。回家后，在同修的帮助与师父的呵护下，回到了正法的洪流中。回首往事，走出铁门，仰望苍天，人生有限，命无限，我潸然泪下。当晚做了一个使人揪心而又释放心绪的梦，一个打不开的门，而我却求师父把门打开。漆黑深邃，深处略有微弱的光，发现却是死者的骸骨发出的灵光。我骇然，这是通往地狱的门。我惊呼：师尊救我！淡淡的，轻轻的，蓦然回到了灿烂的天空，蓝蓝的天，星罗棋布的群星，还有发光的飞行物载着人飞向遥远的地方。我醒悟多时，正法已接近尾声，切不可再有半点闪失，珍惜走过的路，修炼如初，修好自己，完成使命，这才是师父要的生命的永恒。四，我开着修，一进入大法修炼，就能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师父带着我首次在空中遨游，使我永远不会忘怀。风雨17年，多亏师父呵护，回顾往事，真是险象环生。旧势力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大法弟子的迫害。18大前，旧势力又想对我下手，并且拿出历史上的签约逼我就范，要我脱去肉身方可过关。我恍然大悟，原来历史上我与旧势力有约，我们的师父是救度一切众生，旧势力是要毁灭一切众生。师父在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于是我在众神面前郑重声明，我是李洪志老师的亲传弟子，我要兼修大法，做好3件事，完成历史使命，随师返本归真，别人的安排都不要，我只认与师父的签约。事后结局被师父化解，化解为令众生佩服，弟子修去人心，提高层次的修炼道路。旧势力是下狠手，妄图使你毁于一旦，师父是利用干扰消去业力，使你提高上来。旧势力在历史上对修炼人各个系统都做了手脚， 另外空间天目看到是无数根带刺的铁线挡着你的路。开始我用剪刀剪，剪也剪不完。后来我想，我与旧势力一刀两断，请师父加持，铁线全部被切断，即使这样也干扰不断，假象连环上演，车祸、吐血、发烧数日不止，梦中幻觉、天目景象更是连续不断。修炼人遇到的事都是为修炼而来，心中有师有法，车压了脚，念一阵自然不痛。病业的反应也只是在晚间出现，不会对白天讲真相救人造成干扰。720以来，修炼进程早已转入正法阶段，师父并没有给我们设什么关和难，于是我早晚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空间逐渐晴朗，蓝的天，白的云，偶尔进入一片光的世界，放下人心，向内找，找对了，你做到了，师父自然为你做主。在师父的加持下，总算闯了过来。小经历层次有限，也许对同修有助，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五，路上行人与车辆并不多，而有一辆轿车却把我的脚压了，有点麻，也有点痛。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什么车也压不坏我，摆摆手没事，你走吧，念一阵，疼痛全无。司机冲我笑，我却觉得那是师父在鼓励我。晚上打坐，天目看到自己一只脚插在垃圾桶内，却不能自拔，垃圾污物黏糊糊的黏在脚上，令人作呕。良久，脚突然离体没入垃圾，化为乌有。打坐出定后，天目看到的景致把我带入修炼初期的梦，一个离奇的梦，一条清清的小溪，同修都能轻易一跃而过，而我却陷在泥潭中，拔出双脚却发现有一只是断脚，只能跛脚而行。当时也想不明白，时过境迁早已淡忘。今日老师把跛脚，一只业力构成的脚，扔入垃圾，给了我一双健康的双脚，让我去走街串巷救度众生。谢谢师父。
救度众生，离别43年的相会。我有一位小学同学，在读5年级的时候，随着父母转业去了南方，而我一直在北方生活，直到我所在的国有企业破产，才来到南方打工。这几年小学同学聚会，2009年他参加了，而我没能去上。从那以后，他得知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们才联系上。这期间我给他寄过真相信和真相光盘以及神韵晚会的光盘，他看过后来电话说晚会节目真好，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艺术水平高，欣赏性强。他说对大法不太懂，三退更是支支吾吾的勉强答应了。我听出来他还是没有从心底里彻底明白，他中学没毕业就内招去当了女兵，复员后在机关里做行政工作，现在已经是处长。在小学期间，我们都是年级和班里的学生干部，因此关系比较好。前几天，这位小学同学突然打来电话，说周末要到我住的这座城市专门来看我，还说同行还有一个当时别的班的同学一起来。就这样，我们在整整43年后才再次相见。见面后彼此打量对方，仍都留有孩儿时的痕迹。我同学说，小时候放学就喜欢到你家听你讲故事，你讲的故事后来我还给我的儿子讲，什么三打白骨精、三界芭蕉扇等等。我说，小时候我给你们讲西游记的故事，今天我给你们讲相信大法的真相。当讲到某某邪党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时，同来的另一个同学说，某某邪党是人间最残酷、最血腥的法西斯， 张志新作为他的普通议员，按照党章规定，通过正常程序谈谈自己的看法，就被长期关进监狱，受尽各种酷刑，最后枪毙，临行前还将喉管割断，以防呼喊口号。某某邪党是最大的骗子，既然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腐败党，就别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天天跟老百姓讲反腐倡廉。某某邪党的各级官员们天天说美国是反华势力，是资本主义，法轮功是被美国所利用，妄想颠覆社会主义。可他们都把孩子送到美国去，不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生长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吗？整天说北朝鲜是最亲密的战友，可他们怎么不把孩子送那儿去？他们知道北朝鲜和中国一样是某某邪党独裁专制的国家，知道这种群贪群腐的独裁统治即将灭亡。他树立的典型都是假的，电台播放的一个为群众修房而摔伤的党的好干部就是我们的邻居，他是给老丈人家修房摔伤的，谁都知道他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贪官。这位同学对邪党及其官员认识得如此深刻，形容得如此逼真，这使我想起了师父的话。因为人有自己明白那一面，同时呢，人还有先天那部分，先天的根基吧。因为多数人都是来得法的，多数人都是为这法来的，明白的那一面已经越来越强了。所以有时候你们在讲真相中，你听那个人讲的认识很高，都不是平时人能讲出的话，特别是在接受大法的真相的时候，那都不是正常人能够做得出来的，像修炼人一样。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我问这位同学，你对邪党认识得如此透彻，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吧？他说，我不是，但是我天天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我的处长同学也说，某某党树立的典型真都是假的。每年我们地区所属局都要向省里提交先进人物事迹，这关系到局领导的政绩和给局里拨款的数量及每个人的奖金，要求在注重新闻效应的前提下可以虚构夸大，为了能评上，可不就得瞎编乱造骗人呗。另一个同学说，如今是看新闻联播笑，看被封锁的网站哭，一个是精心设计的虚假繁荣的骗局，一个是某某邪党真实的曝光。我说，这样一个用残酷专制的手段维持统治，靠欺骗掠夺国民而执政的邪党能持久吗？他罪行累累，天灭在即，必遭灭亡。你是他们的一员，为了避免祸及自身，退出他及其附属组织协团协队吧。另一个同学说，我早就不是了，党费不交，活动从不参加，我就是想把他推翻。我说，这次是从心里退出，起个小名就行。他说，不，我用真名退。我的处长同学也说，我也坚决退。我接着说，法轮功是信仰真善忍的，真善忍是宇宙大法，也是最高的佛法。当大劫难来临时，信仰真善忍宇宙大法的人都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就能避过瘟疫、地震、洪水等毁灭生命的灾难，而进入到美好的新人类。我的处长同学点点头说，这次我懂了为什么一定要相信大法。另一个同学也表示一定相信大法，同时还告诉我说，某某邪党对大法弟子都活摘器官往死里整啊，你要小心点。我说，我也被非法关押两次，但是为了救度你们这些有缘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因为你们都是本性善良的人，是值得大法救度的生命，才能听到真相，得到救度。某某邪党之所以丧心病狂地迫害大法弟子，就是阻止大法弟子给世人讲真相，当人类大劫难来临时都被淘汰掉。我的两个同学听到后共同表示，我们支持你。临走时，我送了他们每人一套神韵晚会的光盘作为留念。师父说， 不要对中共邪党抱有任何希望，这只恶魔是为毁灭人类而来。讲清真相中，一定要叫世人认清他的本质。大法弟子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这些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一个世纪中，这个邪党共计杀害了全世界几亿人。邪党背后的邪灵是利用了世上的人宰人害人。邪党政权中能认清他的就会有希望，不肯放弃的都将在大淘汰中随其一起解体。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选自《保持清醒》。这次我对师父的最新讲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同学回去后来信说，再次感谢老同学的热情招待。我跟小学同学说，我就想找到你，终于见到你了。其实我明白，是师父让他们来见我，通过我让大法救度他们。
弟子交流，法会交流，在做大纪元销售工作中的修炼体会。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今天我想交流的是在做大纪元的过程中的一些修炼体会。在做大纪元的过程中，特别是今年以来开始做销售工作后，有了一些根本上的变化。我的改变来自于加强学法，越学越觉得心的容量在不断扩大，可以承担的越来越多，学法跟得上，观念人心都不难放下，更加虚心倾听同修的提醒和交流，吸取别人的宝贵经验，更加积极地参加当地集体学法，受益良多，放下自我后发现得到的更多。从根本上改变自怨自艾的心态，我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参与大纪元的编辑和排版工作，从开始的吃力到现在的驾轻就熟，一直感到自己是熬过来的，很多事情做得很被动。尽管从法上认识到那是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是硬着头皮在坚持，而且维持了好几年，看到的总是自己还没做好的，自怨自艾，整个状态比较消沉。开始参与大纪元是看到主编做得很辛苦，想帮忙分担而已。那个时候做大纪元效率比较低，周五晚上开始要忙到周日半夜甚至更晚，周一还要上班，往往周一是最忙最累的日子，有的时候一天下来腿都弯不过来了，体力上累一点不觉得什么，明白吃苦是好事，而且体悟到师父给我安排的环境是最好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安排不好学法练功和正法项目，总是在疲于奔命的状态，看到自己的永远是没做好的部分，一直在自怨自艾。在明慧的交流文章中看到有的同修特别的精进，每天睡三个小时，学法练功十几年如一日，做事情干扰也少，遇到事情总是能够用正念对待，感叹自己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然后自己也下决心要这样做，但就是坚持不下来，后来才明白学法跟不上，要从人力上达到这样的精进状态是不可能的。真正让我意识到自己消极的问题是，最近大纪元总部推广的常人销售培训给了我启发。通过几次学习常人的培训，发现成功的人都有一种积极的思维方式，比如永不抱怨，目标坚定，永远看积极的一面，心态放松，潜力才会不断被激发。我在想，常人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好，大法弟子承担着巨大的历史使命，怎么可以做不好呢？我下决心要改变思维方式，借鉴常人的工作方法，做好大纪元。最终我能去掉自怨自艾的习惯，还是靠师父的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提到，我不喜欢你们自责，一点用都没有。这句话像一个炸雷打到我的脑子里，心想我绝对不要做师父不喜欢的弟子，自怨自艾的那个东西一下子就没了。 做事情时就是看我还有多少空间可以提升，那就努力去实现，我越来越有自信。认识到销售工作的重要，越做越有信心。我从2011年年底开始全职做大纪元编辑和记者，没有马上做销售，那时觉得销售不是我的责任，直到今年三月才真正开始销售工作。那时意识到，如果再不赚钱，涉及到当地大纪元未来还能不能存在的问题。师父在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千万年亿万年的机缘等待，我们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一切都是为了今天，不能在关键时候把自己要做的事没做好，将来明白了，对你来讲，对你的生命来讲，简直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我知道必须要下决心了，一定要做好，而且时间越来越快，容不得我再慢慢来了。每月两次听总部的销售培训，以及和社长的多次交流，都让我感到一种强大积极的能量在影响着我。我很快对销售工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实际操作中并不是一帆风顺。最初我的任务只是打电话要约会，还记得第一天打电话什么也不懂，只是准备了简单的两句介绍大纪元的话，没打几个就约来两个约会。当我把注意力放在表述的内容和流利程度上，效果大大折扣。经历了连续的多次被拒绝后，情绪就低沉了，觉得怎么这么难呢？后来又进来一位销售新手和我一起做事情，我们两个都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六月份的一次例会后，他突然跟我说，我们明天出去跑客户吧。我当时很吃惊，我啥也不会呀，而且还没准备好，怎么跑啊？但是迫于形势紧迫，必须要行动了。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提到，只要你们接触人就是在救人，包括拉广告，人站哪一边，行和不行，都在大法弟子接触常人的事情中摆，别把事情看重，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当时只有一个心，相信销售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广泛接触常人社会的机会，相信只要去做去付出就会有成果，相信无所不能的师父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就差我们去做了。我们开始跑钻石街，那么多店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先从小的店开始聊吧，边练习边了解市场吧。大的店那时还不敢进，一个店主和我们说话很不专注，总是和门口经过的朋友打招呼，和一个人居然聊了起来，他们说的是希伯来语，听不懂，但是我知道他在跟这个人说我们。原来这个人是这位店主的兄弟，生意做得更大，有两家店，然后他把我们领到他的店，很热情。开始我们对销售的程序都不太熟练，更多的是问他的情况。虽然第一次没怎么聊广告，但是我的搭档有强烈的感觉，这个人会做广告。第三次去的时候，在销售经理的帮助下，和这个人签下了第一笔单子。之后我们每周都到那里转，那里的很多老板已经认识我们两个了。我们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没经验，不会跟客户打交道。我们正要进一家店，街对面的一个老板向我们招手，我们就过去了。他像老朋友一样打招呼，我们两个心里都愣了，这人我们没聊过啊，他怎么会知道我们是中文媒体的？我们跟他说了很多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他居然一概拒绝，因为他不喜欢华人客户。出来我们就纳闷了，这么不喜欢华人，为什么那么热情地把我们叫过去呢？五分钟后，我们来到了大纪元客户的店里。他说，我刚刚接到某店老板给我的电话，他问我，有两个中国女孩是中文媒体的，让我在报纸上做广告，你说我做不做？我们两个心里都乐了，原来刚刚那个人的拒绝不是他真实的想法，我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明明想却说不。当积累经验了以后继续联络，这段时间以来有好几次感受到师父的鼓励和慈悲呵护。在我们屡屡遭受拒绝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约见。有一次我们跑了一整天没遇到一个负责人，正郁闷着呢，一个钻石店的老板看到我们， 把我们叫到他的店里，马上就说，告诉我多少钱，我现在就要做。有一次跑饭店，一天下来不是被拒绝，就是见不到老板。下午4:30，正想打道回府做其他的事情，快走到车站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说，我们老板6点会来，你们能再回来一下吗？我们两个当时都强烈地感到是师父给我们信心，精神头又来了。后来和老板聊得很好，第二天就去签单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但对自己做销售越来越有信心，对我们这个团队的信心也在不断加强。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整体的气势很低，互相埋怨的心持续了一段时间。通过不断的加强学法和同修交流，学习总部推荐的常人培训，要求自己一定要做个服从的员工，那段时间感到自己像海绵一样吸收着正面的能量，越来越忙，但越忙的时候就越珍惜学法的时间，能从法中领悟到更多的内涵，感受到更强的能量。有时一天跑下来浑身痛，但心里很平静，而且头脑很精神。学2个小时法，学好后身体轻松许多，消去间隔，更好的配合。在做大纪元编辑的几年中，心里深处一直带着对主编同修的不满，一遇到矛盾，这个不满就翻出来。我接手大纪元当地新闻版面编辑，看似非常偶然，因为主编忙于其他事情，我就做得越来越多。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不做了，但对这份工作却没有个明确的交代。一天我忽然领悟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同修表面做的对也好错也罢，只要我动心了，就是有我要提高的因素，是师父在要我修。和这位同修因为长期不沟通，造成我们互相不信任，连续几次在报道的事情上出问题，很重要的报道最后没出来，他做的也很辛苦。有一次他需要我帮助，我没帮，因为我认为他当时的任务量很少，不需要帮忙，但实际上事情挺紧急，惹得他跟我生了很大的气，他都快哭了。后来他告诉我当时正在做的具体事情，我才好好向内找，发现我竖起来的间隔是因为自己抓着同修没修去的表面不放，我认为他的自我太强，总是不向内找，然后呢就总是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些观念就不断地被加强。回想这些年走过的路，要不是这些同修的帮助，我怎么会在放弃修炼8年后很快地在正法项目中发挥作用？其实也都是师父在安排着，让我这个落后多年的弟子能尽快成熟起来。我很少掉眼泪，但却因为他真心为我好的话被感动的掉泪。我对同修除了感激，怎么还能有埋怨呢？想到这里，也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师父不放弃任何一位弟子，安排这些老弟子帮我，让我很快的又走在回归的路上，肩负起正法持习大法弟子的责任。再读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的讲法，长期以来都存在这个问题，你们怎么样能够配合好，能够意见统一起来，大家共同拧着一股劲去做，再加上你们的能力，那真是势不可挡。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等到你们修得越好的时候，你们越往这方面靠拢，力量越大。如果大家在最艰难的时候能做到这样，那才能很快地改变局面，才能做好你们应该做的。可是时间不等人，形势不等人，不管怎么样，当前大法弟子都得相互配合好，面对的形势需要你们配合好，只有配合好才能够把你们要完成的誓愿完成好，才能把这份报纸做得更有力。我对自己说，对同修的观念和意见有什么难放下的？这个时候还不消去与同修间的间隔，这不是让旧势力高兴，让师父难过吗？当我下决心要消去我们之间的间隔后，我发现他也变了，他在主动协调事情，帮我分担。再见面的时候，明显感到我们之间的那个间隔消失了。以上是我几年来做大纪元的修炼经验和体会。多年来，我从同修的交流中不断地吸取正面的能量，也希望我的交流能够鼓励到别人，带给同修正面的能量。有不妥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12年布鲁塞尔欧洲法会发言稿。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